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一周五天，每天和你一起关心重要的国际议题。今天和我一起聊新闻的是康琪。
Hello。
好，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塔利班，他在上任之后，阿富汗女性现在所面对的一些权利，包括他们的生存权、就业权，包括了他们穿衣服的权利，
是
都好像受到了侵害。
对，不只是什么执政权啦等等的，是很基本的一些人权。
对。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2021年8月份其实塔利班又再次的掌权了嘛。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美军撤退了。
很混乱的一场撤军。
是，当初有很多的批评。但是在这些批评声浪当中，我想现在国际间最为关注的就是现在在阿富汗的女性，她们其实都纷纷的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哦。那么其实当初塔利班他们执政在2021年，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他们的发言人呢，这个名字很长，我就不想要念了啊、那不想帮他宣传。
对，
他呢就表示说他会保障女性的权益，但是有没有做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很像是没有做到的啊、好，那这个塔利班的文化委员会的成员萨曼加尼在谈到女性权益的时候，他就表示说，这个塔利班已经做好准备为这个妇女提供工作还有学习的环境，而且会根据这个伊斯兰的法律和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呢，在妇女在不同的政府机构当中让妇女存在在里面工作。但是在一年后的今天呢，塔利班的作为似乎跟他们的承诺其实是相违背的。阿富汗的女性的社会地位呢，似乎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而且他们的权益、他们的人权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的。
其实我很认同刚才能杰不要表明这个人的名字，因为塔利班政权当中的这些所谓的政府官员真的是有很多的行为都太过固步自封，而且很保守、其实这种封建的思维已经走向了一个极端，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行径都让人发指、因为塔利班帮各位回忆一下，就是在1996年到2001年期间呢，他们是首度统治阿富汗，那么在上一次掌权期间，其实塔利班就严厉的去限制妇女的自由。那么去年在美军非常混乱的撤军之后呢，塔利班就重新的进驻喀布尔，然后就重新的掌权。他们当时的确是有向全球喊话，像能杰讲到的，他们会什么保障女性权益。可是呢，从去年塔利班接管政权以来，塔利班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对阿富汗的妇女实施一系列的限制。比如说能杰最后刚才有提到是同意说女性可以从事政府工作嘛，但是呢有前提条件的哦，就是男性监护人一定要了解而且要掌握这个过程、你才可以从事政府的工作。然后他们是禁止女性接受中等教育，中等教育都没有接受怎么从事政府工作呢？
是。
那另外还有就是限制女性的旅行路程，就是包括说女性不能够到72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旅游。
为什么是72公里不是73 74、
这也是蛮让人好奇的。
是。
甚至是说2022年的5月7号塔利班的政权底下呢，阿富汗的女性的脸也进入了塔利班的最新的限制规定当中。塔利班就宣布女性在公共的场合必须要穿戴覆盖全身的面纱，其实这是阿富汗女性几十年来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限制。那虽然塔利班的官员他有解释，他说这个戴面纱的法令呢只是对女性的建议，但是相关部门他其实是有对于不遵守这样子的一个条规的女性提出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具体的一个对付的措施。那同时呢，塔利班也宣布就是妇女只应该在必要的时候才离开家里，那应该要在公开的场合蒙面。而且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刚才提到对付嘛，他是怎么对付呢？塔利班就采取了类似连坐的这个制度。
哇，连坐法都抬出来了。
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女性违反了这个蒙面的指令呢，男性亲属也会跟着受到惩罚。所以其实如果看现在的这个塔利班政权，女性的权利其实是跟96年到01年的统治期间大相径庭，还是受到很多的限制。
是，其实阿富汗的女性呢，她们也不是一直在保持沉默的。在8月13号，也就是前不久呢，有数十名的阿富汗的女性在喀布尔的教育大楼前面，她们是举行了示威游行的。那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她们很多人是没有戴面纱，而且高喊着面包、工作和自由的口号。非常明显的，他们就是要面包，他们要继续的生活下去。那么其实他们这样子的游行呢， 他们主要的诉求是希望能够让女性拥有工作跟政治参与的权利。我想这个是生而为人一些非常基本的权利哦。你想想，如果你这些参与政治还有工作的权利被剥夺的话，这个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多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对啊。
所以他们是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获取女性相应的这些权利。而且呢，这些女性她们还遭受到了塔利班士兵的这个暴力的驱散哦，可想而知，现在塔利班是如此的强硬，怎么会允许你在外面随意的来示威、来游行呢？那这一次的示威，可想而知是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然后塔利班的士兵还在现场向着空中来开枪，来驱散人群哦。那还有一些在附近商店躲避的女性抗议者呢，被塔利班拖出来殴打。
嗯，
所以这个场景你这样子想象的话，这个是非常残忍的。那么这次游行的其中一个组织者呢，他就说他们驱散了这些女孩们，撕毁了他们的标语哦，而且没收了女孩们的手机。其实重男轻女的这个现象在阿富汗并不罕见，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呢，女性的地位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塔利班执政的这一年里面，我们又看到女性的地位又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嗯哼，其实不管是这个政权的体制它是采取一个怎样的模式，还是说你是一个怎样的经济体，其实只要你摧毁了普世价值或者跟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话呢，在国际上面你一定是角色也会受到威胁的。比如说塔利班掌权的这一年当中，因为对于阿富汗的女性有一系列不公平的政策嘛，所以各界就哗然咯，就开始吵。然后2022年7月1号的时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在日内瓦举行了所谓的阿富汗妇女和女童人权状况紧急辩论，很紧急的一个活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跟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都对于阿富汗的妇女还有女童，不只是成年还有未成年的这些女童，他们所遭受到的一些制度性的压迫呢，表达了高度的这个关切。而且他们是呼吁说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一定要履行能杰刚才讲到的刚刚上台的时候对于相关国际条约的一些承诺啊，然后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也是一个政权应该要去遵守的，并且要切实的去保障妇女还有这个女童的种种的权益，不只是基本的人权，是不是进一步的这种参政跟工作的权益也应该要有。那同时联合国的妇女署、人口基金和儿童基金会也分别在8月15号的时候就发表声明了，他们说对于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权这一年来，对于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的处境跟命运呢，其实他们是很担心的。因为身为一个贯彻伊斯兰教义的这个掌权者，塔利班他们只是口头上说他们尊重阿富汗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要他们批准才可以哦，不是说所有的国际人权条约，但是前提是又要跟伊斯兰教义是不冲突的。所以人权机制就强调说宗教或者是信仰是永远不能够成为歧视跟暴力的理由，其实也是我们国际一周一直在呼吁的事情。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在阿富汗现在的这个人权的状况还有女性受到压迫的情况呢？这跟经济也是有关系的，
息息相关啊。
是，当你能够让女性进入这个职场里面去加入到这个劳动力的话，其实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阻止女性她参与劳动的这个权利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来看到啊，根据这个联合国安理会6月份的报告就指出说，塔利班在去年8月接管阿富汗以来，阿富汗的经济估计已经萎缩了 30% 到 40%，
很大的幅度欸。
没错，塔利班限制女性上学以及工作的这样子一系列的举措呢，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的运转。国际劳工组织 ILO 呢，在今年的一项研究就记录了阿富汗女性就业率不成正比，那在塔利班接管之后呢，其实连续下降了 16%、哦，男性就业率其实也是下降的，下降了 6%。 这一些的状况真的让国际间非常的担心，也让当地的女性的权益受到了剥削，也让他们的女性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困难。但是似乎塔利班政权里头的这一群男人们，他们似乎一点都不在意，包括了你看这些经济数据的下滑也好，或者是说国际的谴责， 他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意识形态在支撑着他们这么固执，我也是相当的好奇。
是，而且我其实过后再看到这一则我们的实习生准备的新闻，我才赫然的发现说，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的，只有掌权者当权派才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调查是说，阿富汗 42% 的女性企业他暂时关闭掉了，那男性企业的关闭的比例呢是 26%。 那有一位就是来自民间男性的员工，他就曾经有表示说，对于女性的限制呢，其实对男性来说没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反而加大了他们的工作量。女性在工作当中扮演其实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员工他就继续表示说，有的时候他可能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才能完成他手头上的工作，但是其实也没有办法达到他所谓的一个工作的目标。
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在撤军之后，其实对于阿富汗是不是有做一些什么。因为美国一直说，我们即便撤离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关注这个区域啊。但是如果我们看真相的话，整个情况是令人感觉到非常的沮丧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的这个期刊的报道啊，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将近一年了，对于这些曾经为美军效力、符合赴美安置资格的这个7万多名的这个阿富汗人呢，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在苦苦的等候美国的签证。就不要讲说当地的妇女的权益会不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了。好，这个报道就指出呢，有2名的政府官员以及一名曾经听取过最新数据简报的这个国会助理就指出说，实际上面在等这个签证的人数可能还更加的多。就是比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Foreign Policy 的这个期刊报道的还要多。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以此去理解说，其实美国在离开了阿富汗之后呢，其实他们在阿富汗里面所做出的这些协助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当地的女性的权益就真的是蛮令人担心的。
嗯哼，没错。虽然它不是战争或者是什么混乱的局面，所以可能不会造成一个所谓的难民潮，但是出走的人一定会很多。所以包括像这些提倡人权自由的区域，比如说欧盟，他们也会担心说，是不是塔利班政权底下的这些阿富汗的出走的人民会一大批的这样子涌入欧盟。所以他们也在最近的几天就敦促塔利班要维护妇女和少数族裔这两个最主要的群体的权利。像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Josep Borrell 在推特上面他就说，因为塔利班你看你都接管阿富汗一年了，但是这个人道主义的局势都还在恶化，然后广泛的侵犯人权的这个行为呢，每一天都在增加，尤其是对于妇女和少数族裔。所以其实可以看到，除了是这个撤军的混乱，民生大家都很辛苦，同时还有这个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
所以我可以非常理解为什么康琪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就表示担心说，中美之间因为交恶的关系，然后会牵连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如果真的是中国攻打台湾的话，那美国会不会出手。
是，
我终于了解你的这个担心了，因为你就是看到了美国在阿富汗还有美国在乌克兰，在这些的混乱的局势当中，其实美国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少。所以当然会有很多人说，如果中国真的是军事入侵台湾的话，那美国是不是会出手，或美国是不是也会像在阿富汗一样做的这么少。
对，或者草草了事。
对，但是现在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它是要看当地的人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因为你看像在阿富汗，他的总理不是在美国撤军之后他自己也撤了吗？他自己也离开了，所以就是感觉上很像当地的这一个他们所要扶植的这个政府是扶不起的阿斗的时候，美国就拍拍屁股就真的是走人了，就不太管了。有一种说法是这样。那也有人就认为说啊，因为台湾现在的执政党是非常有决心要捍卫台湾的，所以美国可能就不会那么坐视不理。但这也只是一种的猜测而已。到底究竟美国在这些区域的争议还有人权的议题上面，是不是真的是会出手，然后去帮助当地的人？不要讲美国而已了，我相信包括整个欧盟，你看现在欧洲国家，欧盟他们也只是谴责而已， 对这一些正在受苦受难的这些女性朋友，她们做了多少，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追究的。
嗯，而且我个人是认为说，美国跟欧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在于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扶植当地的政府，就是跟你价值观比较雷同的政府，比较民主的政府，但是欧盟他也很少去干预政权，他反而是比如说你有难了，有难民潮了，那我波兰或者我德国什么的国家
接收，
我接收。但是按照现在这种你要接待外来的这些移民的这个行政的效率，在美国来看其实也是很低，所以其实他不管是内部外部他都做得不够多。
是，不晓得这个时候在收听节目的你，你觉得身为世界公民的我们看到了阿富汗的女性现在受到这样子的压迫，我们又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呢？欢迎你可以来告诉我们。国际一周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国际一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的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